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十五章，浪子的比喻。在这里，耶稣对着他的门徒和他的听众说这个比喻。他说，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儿子。那么呢，有一天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那么父亲听了，我在猜想可能父亲不很愿意把产业分给他，我想父亲就劝导他，你儿子啊太快了、哦、等一等、哦、看一看。但是可能小儿子不断地坚持说，你要把产业分给我、哦、我到肚里、哦、我要出去了、啊、我现在是成人了。那么最后呢，父亲可能因为儿子的坚持，那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。那么小儿子呢，拿到父亲的产业，就把他兑换一些金银财宝，那么就很开心的、哦、就打了一个背包，就往一个很远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、哦、他想去一个地方去度闯天下，去享受人生的自由。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在父亲的家里面被压制的太久，没有一点的人生的价值，没有一点人生的享受，所以现在终于来了，我可以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人，我可以任意放荡，我可以做我要做的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我就是自己的老板。哇，他就很开心，就在那个遥远的一个城市，他不断的生活，不断的花费他的经营，最后呢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只剩下口袋的一分钱，他没有办法，也刚好呢，那个地方也遇到很大的饥荒，他就穷苦起来，他没有东西吃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要挨着脸、哦、好像很低贱的这样去投靠当时的一个农人，农村一个农人，那么希望农夫呢给他去放猪，然后他就这只能够一个工作给他这样做。那么最后呢，有一次他饿的时候呢，他非常饿，可能那个农夫的每一天的供应是他的分量很少，所以他就非常饿，他恨不得看到那猪里面的那些豆荚、啊、那些豆芽的东西，他就想拔来吃，但是他的主人发现不给他，大骂他也不给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突然才发现到，哎，我所追求的自由竟然今天怎么我连一个动物我都不如呢？我算一个人吗？我本来有钱的，为什么突然我连要吃动物的东西都要经过农我的主人的批准？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感谢上帝，圣灵可能在感动他，他醒悟过来，他觉得他做错了，他觉得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应该回转，所以他就想，我父亲的家里面有很多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有很丰富的粮食，我想他的父亲对待那些工人很慷慨，你们随时吃东西、哦、不要问我。但是呢，我身为一个人，我现在比一只猪都不如，我在这里饿死吗？所以呢，他开始说他知道他错了，他说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父亲。于是呢，他在这段时候，很多人就说这是人生的低谷，这是人生的低谷。So what? 你一定要有 predicate。他到底低谷你要做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在低谷里面，在低谷里面你能不能够回转，又是另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认识了到自己，他认识了他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地上的父亲。这个两者非常重要。今天很多人认罪，他忘记，他觉得他只得罪地上的父亲，但是 他又忘了，你为什么你得罪地上的父亲？因为地上的父亲是上帝交托给你的，地上的父亲就是好像代表上帝来带领你的一生。但是他因为不能够接受父亲的管教，所以他也坚决的他得罪了天父上帝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所以我们犯罪，罪人犯罪不单单是平面上的得罪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首先得罪上帝，他不尊重上帝的话，他就瞧不起他身边的人，所以他开始的他知道他做错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，大卫跟别示巴犯罪的时候呢，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怎么说，神啊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他首先得罪上帝，因为他心中没有敬畏上帝，所以他没有道德的尺寸，他没有道德的底线，他认为我今天是君王，我可以滥用我君王的权柄，所以他随便可以跟一个女人睡觉。这是当先知指出他的犯罪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所以我们的十条诫命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相信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如果你认为上帝是上帝，你一定要绝对的顺从他，不能够除了上帝之外还要觉得我要过着我自由的生活。就好像小儿子这样，我长大了，我的翅膀长大了，我的翅膀已经有丰富的羽毛，我可以飞出去，我不需要，为什么要活在父亲的屋檐之下呢？所以看到没有，我们要明白整个社会的结构，整个社会秩序的安排都已经在这个独一全能的上帝里面，我们不能够越过他所确定的秩序。所以他最后他发现到他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上帝所给他预备的一个福气。最后呢，他开始回家，他回去了。当他快到家的门口，那个父亲呢在前面就远远的遥望，啊，这个是我的儿子，他就看到了，他远远附近就看见。很多人说这个父亲其实每一天在想望这个儿子，想望他回来，所以他每一天在固定的时候他在家的门口等候他。当他看到这个儿子的影子的时候呢，他就充满了慈心，他没有愤恨，他没有一刀切，他没有，还我不管你，既然你出去我就跟你一刀两断，没有，他突然他心里充满慈悲。然后呢，这是父亲的慈爱的表现，他做什么，他不只是动了慈悲的心，怜悯的心，他跑过去，他还没有回来，儿子还没有到身边。在我们东方人的思想，哎，我是长辈，你是幼辈，幼辈来看长辈，不是长辈去看幼辈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跑过去，然后呢怎样，他第三个动作什么，他抱住他的颈项，抱住他的整个人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给他一个很大的拥抱，很大的拥抱。然后呢又怎样，又跟他亲嘴。在当时的社会，亲嘴就是表示我爱你，我接受你，亲他的脸颊，这就是父亲怎样爱他的儿女，永远不会间断，不会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，他永远是你的孩子。然后儿子就哭了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你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我这个名分已经失去了，这是我应当的，因为是我自己弄，我搞砸了。但是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说，去把上好的衣服给他拿出来给他穿。我们知道上好的衣服是给那些贵宾穿的，很重要的人物。跟着呢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这个戒指呢也是代表有地位，有话语权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可能父亲看到他的鞋穿烂了，所以说给他 一双新的鞋，好，表示他整个人的身份从头到脚是一个改变的人。 我不再看你以前是以前你是一个吊儿郎当，你是个背叛的儿子，但是呢我今天赐给你一个新的地位。换言之，父亲不是想要把他当成一个仆人来看，父亲把他提升，我给你戒指，我给你上好的袍子，我看中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到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这个儿子呢，他终于学会了，所以他没有责备儿子说：“哎呀，你的钱花去哪里？”他没有。为什么你身上臭臭的呢？为什么整天你在猪圈里面过日子？为什么今天这样呢？但是看到没有，他的父亲是以慈爱，这就是天父这个比喻的教导，就是我们本来是非常骄傲的人，我们自己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人，但是呢上帝没有把我们放弃，上帝就不断地在等候罪人回家，上帝要我们回头，要我们悔改。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没有追问你过去做什么，上帝说把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给他戒指戴上。上帝不是把我们当成罪人来审判我们，上帝说你给我们他儿女的名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三个人物、这个就是你看一些电影，它也是戏中有戏、story behind the story、所以这个是很丰富的一个情节，它的这个含金量很重。这故事呢它跟着有第三个人物出现，这个第三个人物就是他的哥哥，就是这个长子，就是大儿子。大儿子在还在外面干活，他在外面太快回来的时候，他听到他离家不远的时候呢，他听到家里面为什么那轰轰跳跳的，有跳舞唱歌的声音，非常的热闹。他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他就问一个仆人，问是什么事情。那仆人就说，你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，就把家中的肥牛都宰了。那么这个大儿子，这个做大哥的这个长子听了怎么样？哇，不错不错，哎呀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的生活，我可以带着我的弟弟去一起打鱼，去踢足球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觉得哎呀，我可以，这是我失去的弟兄，我的弟弟没有。他说什么？圣经说什么？大儿子听了之后马上生气，突然生气发脾气，他就接着我不进去，我不要进去这个家。这是人一个人的表现。他父亲知道这个事之后就出来劝大儿子，大儿子他父亲可能好言相劝说算了 OK， 大人大量，你是做哥哥的，你要远，你的量度要大，要饶恕你的弟弟，不要跟他斤斤计较。但是呢大儿子还是听不进去，大儿子反口对父亲说什么？我服侍我帮助你这么多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叫我做什么我马上就去做，干净利落的帮你完成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，连一只小小的小羊羔你都不给我，你没有给我东西，只是叫我做事情做事情。但是呢你这个儿子，你看他换了，不是我的弟，你这个儿子和娼妓，是娼妓，娼妓是什么？是当时社会的人渣，大家都瞧不起的那些坏女人。你的儿子跟坏女人一起吞了你的产业，把你的钱都花光了，他一来你反倒还为他宰了一个肥牛肚，看到没有？他非常生气，按我们人之常理我们会生气的，一个人不作风，突然经理老板说他做你的上司，他管你，当然你拍桌子啊，岂有此理，他不做工，他在那边走来走去一直喝汽水，那么现在叫他升职，他成为我的上司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点这个意思。那大儿子一定不开心，他不开心，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他属灵的盲点，就是他有错误的认识。今天你为什么要生气？ 就是你觉得你的理由比他大，对不对？我的理由比你大，我有生气，我叫你做这个你不听，我把你炒鱿鱼，或者我什么， 我把你 不给你加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生气，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认知错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仰的认知要非常清楚，到底你为什么有这个表现，为什么今天你对人那么的冷淡？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东西，我没有东西给他，或者怕他来的时候他抢了我的位置。所以他说什么，父亲你做错了，你神学上认错了，为什么？行恶的你要惩罚他，行善的你要奖赏他。这个儿子他乱用你的钱，又跟妓女一起生活，他是恶者恶行为，你为什么不惩罚他，还要奖赏他，给他最好的衣服穿呢？其实你发现到没有，这个小儿子他已经知错了，他已经悔改了，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我只要回头你给我一个小小的仆人工人的名分就好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上帝对待我们，当你谦卑悔改的时候，上帝不再追究你的过错，上帝不会再严严的责备你。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什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看到没有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对所有天下的人讲的。所以一个牧师忘了叫什么名，他说凡鼻子向下的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好人，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，每个都是有罪的。那么约翰福音说什么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的儿子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个大儿子没有看到他是犹太人的一部分，他没有看到上帝救赎，上帝除了公义，上帝有慈爱的一面。这个父亲知道他儿子是坏的，这个儿子不应该把产业就这样花光了，知道这是很可惜。但是产业花光跟一个人的灵魂相比较，哪一个更价值 无限的价值呢？钱是重要的，但是只要他的灵魂回头，他的灵魂肯悔改，他肯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其他我都不在乎，还是我的爱，因为我差派我的独生子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同时因为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当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，我不再鞭打他，我要用安慰的福音赐给他，所以他才把戒指衣服鞋子给他穿上。他不再问你，不再追问你为什么去做那些坏事情。所以这个是父亲的爱，这是大儿子他本来应该懂得，他应该明白这个犹太教的信仰是什么，上帝是有慈，需要上帝是公义，但是上帝也是慈爱，我们不能够只选择一个，无限量就不断地定这个人的罪，只要他肯承认，他全心他谦卑的悔改，他全心全意180度的改变，我们要接纳他，他还是我们的弟兄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，今天这个大儿子他在生气，他没有理由，但是他还在生气，他只是看表面的，你给他宰肥牛肚。这是父亲说什么，儿啊你跟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不是你的吗？到底大儿子跟小儿子哪一个更蒙上帝的祝福，更蒙上帝的爱，更蒙这个父亲的爱呢？到底哪一个蒙上帝的爱？看到没有，所以他第二个理由，他生气的第二个理由，第二个属灵的盲点，他第二个认识错误的地方。所以知识很重要，当我们认识错的时候，你常常有错误的反应。那父亲就跟他说，儿啊你常和我同在，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那么父亲的爱是什么呢？父亲怎么爱这个大儿子呢？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常与你同在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 The presence of the Father, the presence of our Heavenly Father, the presence of our Heavenly God, 这是神与你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最大的祝福。虽然你不能够比海边的房子那么漂亮，但是那房那个父亲跟你同在那个感觉，给你遇到风浪你不会害怕，遇到纠结的事你不会觉得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，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，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，从这个旷野带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，把他们带出去。然后呢，摩西知道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摩西跟这些以色列子民相处的时间，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顽梗不化的，非常顽固的罪人。那摩西说什么？你如果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上去，我们也一样死在旷野。摩西的跟神都讲得很清楚，你如果不跟我同去，我们就到此结束。人在何时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外面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是特别的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同去，与我同在，使我跟这些百姓在地上有分别吗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不是海边的房子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是眼睛看不见的祝福，不是用银行户口来衡量你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福分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不与我同在，我宁可不进去这个迦南应许之地，我进去之后又做什么？所以上帝的同在非常重要，大儿子没有看到这点。所以在民数记6章，神吩咐亚伦这个大祭司去教导他们怎么去祝福以色列民。这个祝福的内容非常的好，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上帝的脸光照着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上帝的脸没有离开你，上帝的脸每一次都与你同在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就好像父亲一直带着3岁2岁的孩子，眼睛一直盯着他，这是一个安全感的保证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大儿子没有看到，大儿子觉得神啊，哎，父亲啊，为什么你没有宰肥牛肚给我？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开一个庆祝会？但是父亲说什么？父亲说什么？你常和我同在，换句话说，我也常和你同在，我的脸时常盯着你，我的脸时常照顾着你，我的恩典我的教训都一直在你身上。所以84篇可拉后裔的诗说什么？他说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，你的圣殿何等可爱，我刻目刻想耶和华的圣殿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，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座房子，燕子也为自己找座抱屈之窝，连麻雀燕子都愿意躲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角落墙角上面，在那边筑巢，在那边安居，在那边定居下来，躲避黑暗的风暴。连动物，没有上帝形象的动物，都愿意躲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角一个角落。所以他说什么？如此住在你圣殿中的，变为有福。这个大儿子天天活在腹中不知福，还在跟别人比较，别人有海边的房子，别人赚大钱， 别人银行户口很多钱，别人健康，别人青春美丽，都跟别人别人，上帝你给我什么？你给我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跟外面比较，我们是最没有用的，我们是差不多是排名最后的，比外貌，比青春，比能力，我们都是差过那些工程师、科学家，我们算老几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常和你同在，这就是我们将众我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。我们也许住的房子是很小的，就是只要上帝的爱、上帝赦罪的平安、上帝把他独生子的他的恩典赐给你，你就是一个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用外面的东西跟别人比较，觉得自己心酸酸了。我成为基督徒什么都没有，永远是打4000块、5000块的一个工作，对不对？不要看这些，这个不重要。看，你要看到上帝给你什么，上帝每天都在保护你，上帝的圣灵居住在你里面，这就是什么？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大儿子就拿小儿子来开刀，岂有此理。他刚刚回来，身体那么臭，你就给他宰肥牛肚。我呢，我每天听你的话，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祝福。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，是一个福分。上帝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，我们是属灵的长子，我们是大儿子，耶稣是长子，对不对？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家里的大儿子，就好像这个故事的大儿子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外面的人进来，我们有没有欢喜快乐呢？是不是看到外面的人排斥他，你这个人不，我们不欢迎你，对不对？我们让他看到你也一样，如果你肯悔改，你承认你得罪上帝，我们也喜欢你进来，我们也高兴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心态。好，我们让我们要明白上帝，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看得不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可能我们就好像这个大儿子，虽然他住在父亲的家中，但是他的心离开了父亲，他还没有悔改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觉得自己是最靠，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读了很多旧约圣经，他们懂了很多，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临到他们身上，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在他们身上，但是呢，他最后一个也没有得着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抱怨，他们还不能够完全相信神所赐的独生儿子。让我们做结束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继续看到你对我们的慈爱，因为你爱我们这些世人，你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重新找到做人的意义。神，求你继续恩待我们，让我不要觉得做基督徒非常的可怜，做基督徒非常的无奈。其实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你就是把那儿女的身份加在我们身上，就是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的话语当中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